防诈骗公告却又上，老师没有 LINE 群组，也没有带进带出服务，只有脸书公开粉专与 YouTube， 请大家小心诈骗横行。
各位又上财经的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周三视频，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又上资工蒙爸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大家好，
蒙爸，你好像你的外号都叫你蒙爸波爸，所以你有两个小孩是吗？
对，我有两个小朋友。
两个小朋友，
一个叫萌萌，另外一个叫波波。
那
所以
都是女生。
萌萌是女生，是姐姐。波波是弟弟。
啊、哦，波波是弟弟，一男一女。
对，
真的是刚刚好。
谢谢。
OK， 好。那我想听说你是在上一次的那个志工会议、志工的欢迎会的时候，听你讲述的故事，
是
看起来你是省钱一哥。
哦，对，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又上财经的朋友，你是怎么省钱的？
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开始工作，然后那时候刚出社会，就是也没有什么钱，那第一份工作就是进到电子业，对，然后公司的晚上都会补助60块。
六十块是
晚餐补助60块、
对，
然后我会把60块拆成40块跟20块，40块跟20块，把它拆成两半，40块当晚餐，然后20块就是用来买一个面包当成隔天的早餐这样子。
这60块钱是给你们现金，你们自己去外面吃饭，还是公司的餐厅供应你们？
哦，公司的餐厅，然后会有补助这样子。
OK， 所以是公司有供应公司餐，
对 对，
然后一餐有给你们60块的补助金，
对，
这60块你要买什么就你们自己决定，
对，就把它分两半这样。
所以你把60块再拆成两部分，一个40块是那一天的晚餐，
对，
然后剩下的20块就是买隔天的早餐，
然后
都是在公司的餐厅里面买的，
对，然后中午也有补助这样，所以三餐都是吃公司的这样。
OK， 好。
对，然后像衣服来讲的话，基本上我都没有什么就是买衣服的欲望，所以我都是借我爸爸的兄弟的那个衣服穿这样子。
OK。
对，然后那时候也是住在淡水，
uh-huh.
然后就是一个月就是住最基本的雅房，一个月2000块。
所以在淡水是租房子。
租房子。
OK。
对。
那你上班在哪里？
上班在。关渡，
在关渡，OK， 好。
对，然后就是骑摩托车就通勤这样子。
那冬天很冷哎、欸。
很冷啊，很冷。
那你也是骑摩托车？
骑摩托车。
晒太阳。
对，没错。
哇。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刚毕业嘛，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就是要买东西的欲望，然后就是傻傻的存钱。不过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小小的纾压的一个管道，就是下班后会在就是宿舍，然后玩那个线上的游戏这样子。
OK。
对。
所以线上电脑游戏是你唯一的娱乐。
对，纾压的娱乐。
是。
然后后来就是也是玩了大概1-2年之后，就发生就是宿舍遭小偷的那个状况这样子。
OK。
对，然后所以电脑就被偷了。对，然后就很难过啊，那时候就大概10万块的那个电脑就都不见，可是却开启了我的就是一个斜杠的那个家教的工作这样子。
OK。
对。
那你那个时候斜杠家教一个月大概占你，就是那个斜杠家教一个月可以占你正职收入的多少%？
我那时候一个礼拜就是礼拜六的早上。礼拜六的下午，还有礼拜六的晚上，还有礼拜天的早上跟礼拜天的下午，总共有5个家教，所以就是一个礼拜就是1、2、3、4、5、6日都在工作，然后只有礼拜天的晚上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这样。
所以你是 Seven Eleven？
没有啦，比 Seven Eleven。
好一个晚上，
好一点点，
好一个晚上。
对对对，
你早上7点到晚上11点，礼拜一到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只有礼拜天晚上是空的。
对对对，因为就电脑被偷了之后就没办法娱乐，就是 就很努力在做家教这样子，然后大概正职跟家教的收入大概是60:40
，OK，
6:4，3:2这样。
所以你那时候家教的薪水已经几乎2/3的正职薪水了。
对对对，对，
哇、wow ，
很努力在赚钱。那看到其他同事都在假日都在那个就是景点打卡，可是我都是在兼家教这样子。
是，
对对对。
你为什么这么爱赚钱？
其实那时候就是有两个啦，一个是说很想要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想要给自己一两年的时间，就是再好好的去念书，然后做一个工作上的转换这样子。
所以你是有一个目标跟动力，
对，
才去这么愿意心甘情愿的去过这么辛苦的生活 ，7-Eleven 只有礼拜天晚上休息的生活。
对，也很感谢当初那个小偷把我的那个就是电脑偷走，然后就开始就是很努力的。
所以要感恩那个小偷。
对对对。
如果那个小偷没有把你的电脑偷走，可能那个时候你还在打电动。
对，现在可能还在打电动。
现在可能在打电动。
对，所以有时候遇到不好的事情要就放长远来看这样。
是哈、哦，所以真的是。那你赚了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安排？
那时候家教加正职的收入，后来在就是淡水买了一间透天房子。
透天？
对，小透天啦，小小的。
不是一层公寓，是透天。
没有，就是小小的透天，很温馨的透天这样子。
OK。
对对，就是想说，它没有公设，然后。也没有说很多的养护成本，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大楼都需要缴管理费，它透天的话不需要管理费，
而且公设就差很多了。
对，就不用花就是多余的管理费这样。
嗯嗯嗯嗯。
对，离捷运站也蛮近的，门口还可以停车，所以觉得还蛮不错。
哇，那现在不就很增值了？
对啊，因为现在通膨，所以房价有稍微增值一些这样。
OK OK。
对对。
然后听说你也有买股票。
对，然后后来是那时候在2013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帮公司办了一个讲座，那时候是请到的是那个赖宪正老师。
对。
然后他那时候就教我一个存股的观念这样子。他说他除了自己存股之外，他也教他自己小朋友存股。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就买了一档生技股，然后是就是100块的时候买入的。然后后来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的好朋友原本要买三峡的一间房子，后来他反悔，然后我爸爸就想要买那间，想要卖掉一间小间的房子，然后去买那间大间的。
Uh-huh.
然后我就舍不得那个小间房子卖掉，然后所以我就跟我太太，然后还有加上我爸爸的一些资金，然后就很努力很努力，然后把那裤腰带勒很紧，然后就买了那个三峡那北大特区的那个就是房子这样。
所以你们被推坑吗？
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哇，压力很大，然后就觉得哇，就是手头现金都没有了，就是贷款也是蛮重的。
那个生技股有卖掉吗？
对，那时候生技股就是因为要买这个房子，所以就从原本就是100块买的嘛，然后200多块卖掉，然后才有这个投期款去买三峡的房子。
所以你当初这个生技股是100块买进，
100块买了，
然后大概3年，这样听起来2014年到2016年，
对对对对，
等于3年之间，这个生技股从100块涨到
200多，
200多，
对，
3年涨了1倍多，
对，他那时候最高大概278，可是那时候没有卖，然后现在就是后来是因为买房子，所以才赶快把这个股票，然后去把它换成买房子的投期款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等于是三年 赚了一倍多，虽然你没卖在最高点，
对，
但是三年也赚了一倍多一点。
对，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到，就是哎，原来买股票是可以赚钱的，就是而且是第一次看到哇，可以翻倍这样。
那你的功力就跟巴菲特差不多了？
没有，那是运气好，运气好。
对，那后来生技股卖的钱，再加上你们的存款，
对，
就是去买了三峡那一个，
对，三峡的
大楼，
买了三峡原本是我爸爸朋友要买的房子，
这样。这个当中你有没有再进出股票？买了三峡的房子之后，有再进出股票吗？继续。
后来就没有钱买股票了。
OK。
对，然后直到2016买房子嘛，然后一直到2020年大概有存了一点钱，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看到 COVID-19， 2020年3月的时候那个美股熔断的那个状况，
嗯，
然后觉得哎，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子，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到底是要买0050还是买那个台积电。对，
可是你以前买生技股三年赚了一倍多，
对，
那你怎么看得上0050跟台积电这种低报酬的？
哦，
相对啦，相对低报酬嘛，跟你那个生技股比起来的话，
是，
那你怎么愿意舍高就低？
是，那时候就是从2016年到2020年的时候，就是我常常会就是分享一些理财的知识给周遭的朋友，然后也就是成立赖群组这样，然后其中那时候在听的那个一些视频，主要就是施胜辉老师，
对，
然后他就讲0050、0056，对，那后来可是后来又在2020年3月的时候就想说，哎，那0050还是要买，到底要买0050还是买
0056？
对，还是2330。就是0050里面占权重最大的
，OK。
然后我就想到说，
所以0056没有在你的选择内。
那时候没有哎、欸，那时候没有，对。
所以你只是0050，然后再加上0050的最大的成分股。
对，那时候
对两个之间在犹豫。
对，我那时候就很犹豫，因为就是台股也是杀得很严重，然后后来我是选择台积电，因为其实台积电我也关注它有一段时间，它从可能七八十块，然后一直到100多块，然后一直到200多块，然后他那时候2020年的年初大概到330左右，
嗯，
对，然后才又从330就是往下，所以我觉得就是买一家可以放心的公司啦，对，然后是觉得说，哎，只要小赚，我就想说这个股票就放三年，让它就是至少有赚就好。对，然后原本是要在500块的时候就卖掉，可是正要卖掉的时候，刚好很幸运在2020年的12月，就是听到邱佑善老师的视频。
对。
然后就哎，怎么会有一个老师在讲台积电？说哎，就因为我买的是台积电嘛，然后邱老师也是讲台积电，然后我就2020年12月之后才看到，然后我就赶快把YouTube 上面所有老师的那个
往回看就对了，
对，往回看就是每一集都看哦，每一集都看，这样从2020年的3月18号那一集开始看，看，然后就发现说老师在每一次录影的时候，第一句话一定会说今天是民国多少100多少年，然后几月几号，他都有时间点。然后就看到说，哎，老师这个老师好特别哦，就是都会把时间点都讲得很清楚，然后刚好都对应到就是，哎，那时候台积电的走势，然后发现说，其他的投顾老师他们都讲很多档股票，只有这个老师最特别，然后只有讲一档股票，所以我觉得说，哎，如果能够把一档股票弄得很清楚的话，这个我才愿意相信这样子。
OK。
对，所以后来就也买了老师的那个台积电慢标股启示录，
对，
把它看完，然后就有信心这样，所以就是从2020年之后就持续抱有台积电抱到现在。
OK，
对，
所以你就把生技股，即使它飙得比较快，
对，
你也把它舍掉了，你宁可去买这种 比较稳定的。
对，就是我觉得生技股那个纯粹是运气啦，因为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做一家公司的护城河，然后也不懂说一家公司的就是财报啊怎么看，然后还有一些产业的那个远景要怎么样去评估这样子，所以那个纯粹是运气，那个不是实力。对，
你刚刚有谈到说你在公司里面有成立赖群组，然后分享你的投资的经验。
也不是分享我自己投资的经验，就是把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理财的一些知识、一些视频，然后分享给其他身边周遭的朋友这样子。
你为什么要愿意额外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时候是还没有接触到邱佑尚老师，但是有认识到存股的概念，就发现说，如果你有买到一家正在成长的公司的话，你的财产会，你的资产会跟着一家公司会一起成长，就好像说，你原本是走路，但是如果你搭到一架飞机的话，你的资产就会跟飞机一样，就是起飞这样。
加速
就是工具这样子。
OK。
对，那我就是这样的概念，然后去分享，然后也是那时候就是认识了0050跟0050里面成分最大的那个台积电，对，所以就是因为一直不断的分享，大概分享了两三年，所以在2020年3月那个 COVID-19 的时候才有信心去买这个0050或是台积电这样。
所以你是你们公司里面现在的股神？
没有，不是公司里面。
不要紧张。
我还是很认真上班。
认真认真上班。
对，刚刚也是加班，很晚才下班，赶快赶过来这样。
OK。
对。
那以你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努力的存钱买房，因为你有那个动力。
对。
你想要去好好的再学习两年，然后想要去买一个房子，所以造就你存钱的动力。
对，
然后呢，再来就是去买了生技股，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进到了0050，听了阙老师，然后进到了0050跟台积电的世界。
对，
这一路走来，如果同样要给你，就是给你们一样是还在职场打拼的，
对，
同样职场打拼的人，
是，
你如果要把你的这个过程的经历，如果要对他们讲的话，你最想讲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要，就是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啦，然后多接触不同的一个资讯这样子。比方说，像我自己本身是学电脑的，然后高中的时候可能学生物，然后大学学电脑嘛，可是。并不要排斥说理财相关的知识，然后要怀抱的就是感恩的心，就是感谢生命中不管是好的际遇或是不好的际遇。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没有那个招小偷，可能现在还在打电动。对，那另外就是说要对于自己的理财要有一些，要设定目标啦，我觉得要设定一些目标，比方说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我的现金水位要到多少，然后一些支出要到多少，这样子要去适时的去检视哪些地方是还可以去缩减这个不必要的开支。那我自己本身也有记账的习惯，已经记账十年了。对，已经记账十年了。
哇，
对，所以我就是每一个月大概会支出多少钱都很清楚这样子。
所以就是要清楚自己的收支状况。
对对对。
然后要定一个计划。
定计划。
然后要定目标。
对。
多久之内要达到什么样的财务目标。
对对对。
那以及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
对，希望虽然说就是觉得自己是很幸运啊，虽然就是在股票跟可能房子这边有一点点收获，但我觉得就是这些都是，就运气成分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财富就是要花在对的地方，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把它用在对的地方，比方说可能可以成立一些企业，这样去照顾一些弱势的，或是提供一些工作机会给大家，这样子。对，
我们谢谢蒙爸来跟我们右上财经的朋友分享了他这一段经历。英文有一句话 ，You see, then you believe， 这个是眼见为凭。但是在蒙爸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句话 ，You believe, then you see， 因为他有一个梦想在，而且他不光只是梦想，他是真的有采取步骤把这个梦想实现。所以看到他今天有了两间房，贷款都缴完了吧？
还没有，
还没有，还在为努力，还在为贷款努力中。
对，还在努力。哦，
所以至少他买了两间房，然后呢，又能够在投资的这个哲学上面有做了一个转变，哦，不再是以幸运为基础的致富方法，而是以脚踏实地、稳稳致富来当做一个成功的方法。这个也让我想起了以前有一个歌星叫蔡琴讲的，哦，他说的人有很多的梦想，能实现的叫理想，不能实现的叫幻想。蒙爸就是实现了他的理想。达赖喇嘛曾经有这个老师也曾经引用过达赖喇嘛讲过的一句话，他说你愿意为一件事情牺牲的程度决定了这个事情的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蒙爸 7-11 的工作方式成就了他第一间房，然后呢，在因为这个样的继续的努力也成就了他第二间房。即使他买到了生技股，他也知道这个是不安全的，不可靠的方法，所以也开始转向了这个慢标，就是致富稳稳的致富的方法。很高兴看到蒙爸今天的这样的转变，我们也祝福蒙爸那个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然后呢，能够达到他期望的心灵自由、健康自由跟财富自由。今天我们就谢谢蒙爸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建国老师，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拜拜。
各位右上财经的朋友，听完这一集的故事，你有感受吗？我们欢迎您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跟同事，如果能够因为你的分享而帮助到他们，也是美事一桩。如果您是企业主、高阶主管或者是人资主管，员工不会理财绝对无法安心工作，导正员工的理财观念是稳定组织提供工作效率的基础之一。今天早上我搭捷运来公司上班的时候，看到了一则新闻，这是《镜周刊》的新闻，台积离职创炸团，台积电百万年薪竟嫌少，林宜仙吸血同事走邪门歪道。这个报道是在讲西金的主嫌林宜仙，他有一个前同事，同时也是受害者的 A 先生，去跟《镜周刊》说，林宜仙毕业于交大的科研所。2014年顺利获得台积电录取，在台积的南科14厂工作，年纪轻轻，年薪破百万，照理讲是我们一般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但是林宜仙呢，他不满足，他觉得这样赚钱离他的致富目标太慢了，所以他在隔年就提出了辞呈，而且还在脸书发文说，产业在变，人心在变，现在最怕的就是一成不变。那 A 先生表示，林宜仙在台积电任职的时候，就常常游说他的同事要加入他的投资理财事业啊，真的也有台积电的同事因为这样离职，然后变成他的合伙人，或者是变成他旗下的业务人员，然后再透过这些人的内部交友圈，对台积电的高薪的同事、前同事哈灌迷汤，然后跟他们讲，但每个人也跟他们收了数十万到数百万的投资款，那有的还去拉下线，把他的那个亲戚好友啊通通拉进来，甚至越投越多，那赔了上千万，到今天血本无归，欲哭无泪。那因为受害的台积电员工蛮多的，所以惊动了各部门，台积电的主管 那台积电有些部门主管索性在内部的群组里面就在统计到底他的部门有多少员工受害，而且尝试着寻求台积电的法务部门，看能不能提供给这些受害员工一些法务咨询，甚至能不能帮这些员工提出求偿的这个法律的行动。虽然台积电的员工个人理财行为是自己要负责，但是台积电在这件事情上面也间接成了受害者，这样的结果就是影响了企业的效率。那你的员工也能幸免于难吗？右上财经101课程有阙老师的四本书重点精华，这四本书分别是《阿甘投资法》《股神默默在做的事》《为什么你的退休金只有别人的一半》，还有《华尔街操盘手给年轻人的15堂课》。这四本书把老师30年的投资经验变成一套理论、两个做法，让你能够做到不看盘、不选股也能稳稳赚，避免你的企业遭遇到《镜周刊》报道一样的情况。有兴趣的企业，麻烦你填写下面的101企业课程表单，我们会跟您联络。另外，如果您有投资故事或存钱心法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也很欢迎。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除了我们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学到一些经验之外，您的经验也是别人可以借鉴的对象。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一定有一些别人可以学的事情。如果你有这样的故事可以分享，不管是成功的故事或踩雷的故事，一样精彩，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那如果你有兴趣分享的话，请你填写下面的投资存钱故事表单，而且投资不限定在股票投资哦，其他的那个投资标的的成功或失败经验，我们也都非常欢迎您的分享，谢谢。